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一起进入创世纪第23章的学习。上节课我们用了一节课查了两节经文啊，但这两节经文很重要，给萨拉做一个盖棺定论。圣经虽然没有正面的描写啊，一般也很少有人把亚伯拉罕的夫妻关系当成对基督徒夫妻关系教导的范例，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这些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他们夫妻情深啊，一起患难，一起行骗也好，一起被救，一起被塑造信心。一位号称是信心之父，一位叫做万国之母，神的祝福也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啊。我们今天呢进入到这个经文的其余阶段啊，其余阶段就一件事儿，就买墓地。我们看到23章的第三节有一句话，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给我有冲击。觉得上帝就是告诉我说，那个死了的已经不是撒拉了，那就是个死人，那就是个尸体。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撒来以后和他再添过，但是撒来已经死了，他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撒来埋了，入土为安，使他不在我眼前。你看，就是说我要跨过这段历史，我要结束这段生活了。
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提醒了我一句，就是在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谁谁谁死了以后，描述这个人呢，就是等过了多长时间他就得了安慰。这句话，刚开始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中文习惯，读了这个话了后就觉得这个人有病，他妻子死了或者他儿子死了，然后过了3年他就得了安慰。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就得了安慰？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也是因为可能翻译的这个习惯的问题。就像刚才阳光说他从死人面前起来，他其实是和这个得了安慰一样，日子足了以后他该悼念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上帝就
领着他从悲伤中出来了。
对对对，其实是从悲伤中间出来的一个过程。对，
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墓地把他埋了，是吧？亚伯拉罕为了让自己从这个情感里出来，那我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人过了很久才从这个情感里出来。亚伯拉罕就找了当地的一个叫做赫人哈，赫人就是当地的居民了。
对，
我们看到这里头有一个迁徙，虽然没有在圣经中表述出来，但是我们从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他们在此之前跑到哪去了。他们在此之前跑到，
因为西布伦也是在南边，他们去亚比米勒那地方是非利士地那一片。
对
对，
也就是说从上上一节课里头我们看到啊，他们做了一个迁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迁徙，反正就莫名其妙的就往南跑了，跑到别是巴去了。跑到别是巴去，那就是大家还记得跟亚比米勒立约的那
对
那一章，对不对？
景了，
哎，但是我们看到撒拉死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希伯伦。对，很明显，亚伯拉罕要买的这个墓地，他并没有说去看什么风水，他并没有去看什么这个地便宜贵贱，也没有看这个地是不是一个适合做墓地的。我觉得他判定哪块地做墓地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
神的应许之地。
对
对，
这一点我也是读了这段经文我也是有这个同感。第一呢，我想要说的是，刚才阳光特地提到亚伯拉罕在这个之前他们有一个向南地迁移的一个动作。当时这个南地的位置呢，要说起来就是非利士人活动的那一块区域，那块地后来叫别是巴。其实别是巴离 现在亚伯拉罕在这买坟地的这个
麦比拉顿
或者就是叫希伯伦不是太远，
对，
距离上并不太远，基本上还是在那一块，
嗯，
对。
但是刚才我特别同意阳光刚才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虽然在现在是地无一垄啊，也没房子，也地也没有一块，尽管上帝给了他一个应许说整个迦南地都是他的，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真是地无一垄，最后他要想要一块坟地还得要问别人去买。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就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在迦南地的就这个地方买坟地，显然亚伯拉罕是非常明白上帝给他的旨意，就是今后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在这个地方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就选坟地。从这儿呢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旨意的了解和他的信心。至于说他为什么说是在希伯伦那儿买而没在希伯伦附近的某一个什么地方买，我的看见是这样啊，通常有这么个说法，事实上希伯伦这一块地方是土地非常肥沃的地方，通常说希伯伦是应许之地的应许之地，它的物产非常丰富，
白菜心儿，
哎，从后来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当时是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当时派十二个探子去探，其实探的主要那一块也是在希伯伦那一块，所以他的物产丰富，亚伯拉罕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就作为将来他们的目的，也许这是一个生活上让他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当然更多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像亚伯拉罕对上帝给他的应许的信心，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他也不一定知道萨拉就在这地方死啊。
其实圣经并没有说萨拉死在哪里，但他把这个墓地买在这里，我觉得他们应该
死在迦南地啊。
说了
，基列亚巴
应该是在
就是
希
伯伦呐，
就是
希
伯伦。是亚伯拉罕不知道萨拉会死在哪里，但亚伯拉罕觉得上帝能让他又回到这里，而且让萨拉死在这里，
对，
他就要做一件事了，
对。
麦比拉洞这件事在我的意识中它一直就像一个钉子一样，它就要在那个地方在应许之地里先钉一块，
对，
有了这个钉子，因为以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人到了他的孙子雅各他们又迁徙到了埃及啊，一下几百年就过去了，
对，
那你说你之前如果没有一个钉子在那里的话，你回你都不知道回哪里，
是，
所以这个钉子其实是一个地标的作用，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他在这样买了一块墓地，的确就是在这应许之地打下了一个地标，
所以说如果上节课我们说一个男人在家里面应该他作为一个丈夫他应该做一个榜样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作为他这一族被拣选之人的这个族群的这个就是我们把他当做先祖和族长的话，
毫无疑问
他做了一个绝好的表率，
对对。
其实刚才阳光和你大和你一直在说他钉这个钉子的问题，你们好好想一想，也许亚伯拉罕就是想告诉我的后人，上帝的应许之地在这个钉子这个地方。
是的，我们一说说什么？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对，
我可以给你们说，他们三个人不是生在一个地方，
对，
他们三个人也不是死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三个人
葬
在
一个地方。
回到了他列祖那里，是吧？亚伯拉罕和萨拉当然都是葬在这里了，对吧？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也都葬在这里。
雅各
很有意思，雅各他喜欢的拉结是葬在了路边，葬在了伯利恒的路边，利亚
是
就是拉班的大女儿，
对，是葬在这里，
是葬在了这里，很有意思。
雅各自己的骨灰，
自己
也
是在
埃及。然后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
不是带回来，我也原来以为是带回来是摩西把约瑟带回来，是约瑟专门把雅各送回来的
，对，
送回来葬在麦比拉洞。
是，
我记着是雅各有这个要求，
是的，约瑟也有要求
啊，
但是约瑟是400年之后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才把约瑟的尸骨带回去，
停了很久，
没有葬在这里，
对对。
哦，约瑟
葬在世界啊，对，我们往后面学。
就总之来说，如果我们说圣经后面所说的，他就归了他列祖之地，应该指的就是麦比拉洞。
不一定， 看是谁的祖宗。
哦，如果要说是约瑟的后代的后人，就有可能
是一个
买，
是的，不一定，
哦，
就归了他列祖那里。
对，对，
哎，
好，
我现在要把这个话题岔开啊，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是学习圣经，就是学习圣经，但是我们这查经班，它就是联系我们基督徒的当下的生活。
嗯，
我们之间它也流行买墓地哈。
嗯，
我们这个年龄眼看着也可能快到了这个买墓地的时候了。我周围的跟我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教会，然后我看基督徒也都在找墓地哈。大家想想，我们找墓地和亚伯拉罕找墓地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我们从亚伯拉罕找墓地这件事里头得什么样的启示？
这就说点私密的话，
嗯，
我们也找，
嗯，
而且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嗯，
为什么我刚才能体会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旨意的坚信和他的盼望，
嗯，
我今后我就死在这儿，我就葬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地方。
嗯，
他是有这样的信念的。
对，
我们这儿呢，我跟小西呢，我们想将来我们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这就是我们的地方，
嗯，
这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种感觉。
嗯， 嗯，
所以呢，我们就也就定在这个地方。
对，阳光就问了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啊，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和亚伯拉罕比，
嗯，
那显而易见刚才我们前面你们已经下了定论了，
嗯，
亚伯拉罕选墓地是以神为中心，
嗯，
是
神的应许之地，对吧？
嗯，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呢，移民出来了以后偶尔就会安静时就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死了以后到底我埋在哪，
嗯
嗯，
这地方是我自己的家吗？
嗯，
你要是问我你选的时候想什么了，我想的更多的就是说谁来看我呀，我死了以后谁给我扫墓啊，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心情，就是我选墓地的时候这个心情，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最后又跟孩子说把我送回到中国去，
嗯，
然后我埋到中国，对吧，
嗯，
至少还有人是不是在中国认识我，但是后面我就想我死了以后中国也没人认识我了，
你活着的时候回中国也就没有人认识你了。
对，是的，是这
回。所以我们在那墓地选区域的时候，我们选了一块犹太人葬的那个区域，
哦，
哎，这样的话
在文化上比较接近于犹太人的这种文化。
对，对，对。
还有一个点哈，
你说
选的时候其实它有那个水泥的，
嗯，
还有就是直接接触土的，
嗯，
但是我们呢选的是一块直接接触土的，那个时候想法真的就是回归上帝，
这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电影说尘归
尘，从尘土来，然后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说像亚伯拉罕这么高尚，就是说，他就在迦南地，
对，
就上帝的应许之地哈，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有意识，就是我们愿意死的时候都死在上帝的手里，
我
怀抱里。
对，我要接下来说的，可能各位都不一定爱听啊，就是说，可能和你们想的不太一样。我记得。咱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去世的时候，咱们到墓地去送行，然后呢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姊妹，当然现在也包括她的丈夫了，也埋在那个附近，光那个附近周围几十米就埋了我们教会的三位弟兄姊妹啊。
嗯嗯，
对，我们在那个墓地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彼此开玩笑，说这中间还空着好几块呢，这个我们都把这地儿给他包了吧，因为当时都是咱们教会的人嘛。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当时就说没有必要，然后他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那里面都是空的。什么意思呢？
嗯，
我们和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没有耶稣基督呢，我们都有耶稣基督啊。
嗯，
对我们来说死亡上帝已经给我们启示的是非常清楚的了，死亡给亚伯拉罕还没有启示的那么清晰，
嗯，
对我们来说已经启示的足够清晰了。无论你选一个水泥也好，选一个土地也好，选一个火葬也好，选一个土葬也好，选一个不葬也好，选在中国也好，选在北美也好，我觉得关键的关键，我们是要坚定安排我们最终结局的地方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神的国。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也是永生的国，但是神给他在地上有一个借贷，那叫应许之地。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献上，神给我们做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已经在天上。所以在地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的看法来说真的是无所谓的，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启选墓地的工作。我后来有一个发现哈，当然现在对当下的社会来说啊，它不太现实了，但是如果能那样应该是比较美好的。你去比较老的教堂看，它旁边都是墓地，
对，
都是教堂后面就都是墓地，不用太老的教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内陆地区相对非城市化的地方，开着车从那个村子旁边过啊，从那个镇子旁边过，一个教堂，教堂旁边就是墓地，
是，
对，
那是离神最近的地方。
那在英国西西敏教堂底下的葬的都是名人啊，
对，都是很多层
啊。所以我觉得教堂旁边有墓地，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好像很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你们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去耶稣升天的地方，买墓地嘛，就是耶稣升天那个地方，那个墓地据说是最抢手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从哪里走，就要从哪里
回来。
那么主再来的时候，第一批被复活的人一定是主先到的地方。
那不，我倒觉得这个，因为保罗书信里头说的很清楚，谁先复活，谁后复活。保罗的，
所以呢，
很清楚，
就是我们并没有跑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个地方，我们要先复活。
未必啊。
一说的墓地，一说的亚伯拉罕选墓地，必须要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啊。最美的家乡。
对，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九节到后面一定要全部念完。
好，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对，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对，
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嗯，
你看为什么飞鸟他就念这块经文呢？大河，是因为他纠结，他要不要回家乡？是
这里面有终极答案。
对，神给他说：“我给你一个更美的家乡。”
对，
不在这个地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们都得了天上的国。
是，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去找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么，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穿透的思维，这个经文就很感动我们一个地方。我们上节课说亚伯拉罕在悲痛里啊，这节课我们说他从死人面前起来，亚伯拉罕把那个死人，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把这个死亡和神给他永远的应许完全吻合的连接在了一起。他把死亡安进了那个永远的盼望里。那么我们四个人终有人会先走，我们其他的三个人一定会出现在那个人的追思礼拜上，在那一天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把我们爱的那个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交在神的手里，放在神的应许里，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
对
啊，其实这一章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什么要选麦比拉洞，重要的意义就是撒拉死了，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哈。然后我们得进入到这个经文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的这桩买卖，它毕竟是一桩买卖，这个买卖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这里边首先一个点哈，就是亚伯拉罕刚才大家也说了，本来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已经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事实上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上连一个立脚地都没有，
他
看上去
是搭帐篷的。
对吧，
他一直是住在帐篷，
迁来迁去，
人家罗德还有房呢。
对吧，没有属于他的地方。而且你看他起来以后呢，他为了不使撒拉这个死了的身体在他面前，其实他求的是外邦人，赫人。而这个赫人在历史上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了，上帝来把他们就是都列出来有名的外邦人，而在赫人里边开始来讨论这个墓地的事儿了。 从后边的展开我们就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神的选民始终亚伯拉罕心里是明白的，就是这个是应许，上帝其实早就应许给他了。
嗯，
我再对比，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肯定理直气壮的跟那些个赫人了那些人说，这地上帝早就应许给我了，
嗯，
就是我随便选哪块地。
嗯，
但是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下面他是怎么，
对，他完全按照当地的风俗，
哎，
遵照当时的财产归属，
嗯，
来做这样一个事，对我们确实是有教导的。
嗯，
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地上的国都将是我们的国，我们将来要在这地做王一千年，然后你就可以指着你的邻居说，这是我的地儿，这将来这都是我的地儿。
是啊，
只有基督徒将来才是有永生的。
对啊，
不是，你在这个世界要遵守这个世界它的规则。我觉得亚伯拉罕在这儿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意义，
这谦卑、诚实、正直，就是亚伯拉罕在这点上表现的特别
是
完善，
不狂妄，
非常完，
啊，
非常完善的。
因为他最主要是他守着这时间的这个规则，
嗯，
他做了一个就是完全让你无可指责的一个买卖。
对，
嗯，
对呀，
嗯，
我们看看他整个这个过程啊，他最开始呢，他是对一个赫人说啊，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熟人呢，啊，或者是赫人里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呢，啊
嗯，
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
嗯，
啊，就是一个赫人，
对，嗯，对，
就或者我们就是当地人哈，啊
嗯。
对，
第一句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
哎，
嗯，
对。
首先承认我是个外人，
对，
不是说我是主人，
嗯，
我是寄居的，
寄居的，
我一直住在帐篷里的，
嗯，
而且我们知道他埋葬了萨拉以后，他也没有在麦比拉洞建房子，他还是住在帐篷里的，
嗯，
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一样的，我们是寄居的，
寄居的。
好，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嗯，
就是说能让我化悲痛为力量吗？让我不要再沉寂在这个事情里，要结束这一段生活了。
嗯，
那个当地人就回答他说：“我主，请听，看这做生意的人啊，向来都是会说话的人。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为什么？那十几年前这哥们就有好几百家丁，啊，而且有一堆的朋友，能征善战，就把那个四王的那军队都给打败了，对不对？所以说当地人是不惹他的。”而且咱想啊，经过了之前的好几件事儿，都知道他有一位神，这位神也不得了，连亚比米勒都给制住了，所以说他在当地人们是怕他的，但是亚伯拉罕一点没有仗势欺人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回答的这个人呢，首先是不愿意让他在这里置不动产。
那我就插一句，备课的时候我也读了很多的解经资料，确实对赫人的这个答复呢好像是有非议的，
嗯，
就意思说哎呀就是口蜜腹剑，
假惺惺的，
假惺惺。但是我倒一直认为赫人这个话说的还是很真切的，
嗯，
就说你可以随便选，只不过亚伯拉罕自己当时脑子非常清醒，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要把赫人要赶出应许之地的，所以呢他认为我要选坟地，不能跟他们混在一起。
不仅是这样
啊，
如果他真的按赫人的想法，
嗯，
用了赫人的一块地埋葬了他的妻子，这个地是谁的？
是的，就不清不楚的。
这个产权非常
还是人家的？
哎，对啊，
这个他给自己钉钉子，他就必须要归他自己，
我一定要买。
是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这点他也是把这个事情搞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说这个赫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嗯，
或者说我们愿意把他想成一个奸商？如果仅从这句话，你不能说人家是个奸商。
我也觉得，
对吧？人家没准是个好心的，
也许呢。
对，但是你从后面的过来看，价格整个的过来看，应该还是做买卖的人。
其实亚伯拉罕哈，他做事是一贯的。你还记不记得他打胜仗回来？
没错，没错，在索多玛的王面前的时候，
对，
前说的鞋带我都不沾你，
对对，
对吧？
这个其实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啊，就是为什么他得到外邦人的尊重，不光是因为有钱能力，原因在哪？就是他是分别为圣的。
我现在从名义上我是外邦人，
嗯，
但是从神的旨意里，你才是外邦人。不管你是好意还是不好意，
对，
我不能跟你共享。
你再看那赫人怎么跟他说的？
嗯，
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赫伦以弗伦的那个地里，
对，
埋葬你的死人，你就埋去吧。好像这话里边就是说混一块就完了。
对，
你不就埋个人吗？
啊，对啊，
那能有多大一个地方？
是是是，
你何苦再买呢？我相信能代表赫人跟亚伯拉罕聊这件事儿的，不是个一般人。
嗯，
他跟那个耶路撒冷王是一样的，这说法其实
是的。表现出来的大度是吧？
嗯。
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面对这样的话，他是怎么应对的？
嗯。
圣经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嗯。
这个下拜并不是敬拜的意思，而是尊敬。给他说，你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的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嗯，
对，我是要分别出来的，我的行为，我的神，我的信仰是和你们不能混在一起的。
是的，
但是我又不能脱开你们，所以亚伯拉罕说，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你既然给我容身之处，你卖给我。
从这也能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是拒绝这个人世间的所谓恩惠白送，他不要这个白送。
当亚伯拉罕战胜了死亡之后，
对，
带着战利品一起归来，迎接他的既有撒冷王也有索多玛的王。
是的，
那个索多玛的王就是个外邦人、他也是试图在物质上给亚伯拉罕做一些诱惑。
对、
亚伯拉罕表现的就是我跟你是清清爽爽，我连你一根鞋带都不沾，
对，我只拿属于我的东西。
对，
亚伯拉罕虽然是寄居的，虽然是在帐篷中间，就像刚才阳光做了一个解释，他在这个当地一定是有名望的，
有实力，
有实力的，对，所以当别人跟他很客气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但是整个的交易的过程啊，除了亚伯拉罕的谦卑和客气，不以权以势来欺压别人以外呢，其实赫人做的东西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的交易规则的。他整个的交易是这样，一定是先很客气的跟你说话，甚至我们看见说，哎，这块地你随便拿去，当时人做买卖就是这样子的。后面我们看为什么这个赫人叫以弗伦，说这个东西不要钱，你拿去吧，只是值400舍克勒的，在你我中间又算什么？咱们觉得这个人这个口是心非到这个地步，他不是，其实他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报价。
你说的是他喊价的一个方式，
他就是一个喊价的一个方式。亚伯拉罕也就着这个喊价，就说他随了他的这个价格，没有
还价，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对于人家赫人来说，整个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完全说他是口是心非啊，奸诈，因为他们跟谁做生意，当时那个环境可能就都是这样子。
你刚才说是误导了你，
我说我误导了
啊，
是因为我前面一直以为就是说这些人怎么全部都，你明明是要卖吗？你又说这个，你就白拿去吧，说你白拿去吧，然后又说了个400舍克勒银子，
说明你很想白拿去。
这就我有这个心思，
很入心扉。
但是飞鸟，其实我们心里头愿意判断他是个奸商啊，不仅仅是喊价方式
啊，
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咱们这节课呀来不及了，咱们下节课接着说，
好
吧？
好，
好，那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